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谢乐智老师来为我们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很难得有的机会站在这边，所以这个借这个机会，我要说一点这个个人心里话。这个我要跟各位说感谢啦，主要是要跟各位说感谢，因为我觉得过去这四年多的时间在美国读书哈，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为我们这些在美国神学生祷告，那的确这祷告很重要哈，在美国的日子的确有些难熬哈，有些时候很孤单，有些时候课业压力很重，那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那也特别很感谢整个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财务上的支持哈，那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带导跟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个教会这个神学院提供的这些支持，那我今天也没有办法站在这边，那所以特别要先跟各位说声谢谢哈，在主里面的这个扶持，那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这是犹大书哈，这是新约当中蛮简短的一卷书信。那这是犹大书是这个雅各兄弟犹大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那这书信一开头其实就是一个书信的格式哈，他就讲到这个问候我想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哈，这个圣经我们可能会多看一些经文，所以希望你可以把圣经放在你的脚前哈，然后放在前面然后书信的一开始就是一段问候哈，那你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兄弟犹大写信给 OK 那些被召在父上帝里面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然后愿恩惠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然后接着就是这封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这个在第三节，他以一个呼格开始，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个我要写信给你们，而且我是尽心的要写信给你们，论到什么？论到我们所共有的救恩，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争辩。然后接下来第四节犹大就开始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为这个真道极力的争辩，因为有偷着进来的人，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是不敬虔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不认识我们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接着从第五节一直到后面的十六节，犹大就详细的来描述这些偷着进来的弟兄，这些不敬虔的，这些放纵情欲的，这些不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然后就回到我们第十七节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整封书信就进入一个结论的部分。犹大再次强调末世将有一群不敬虔随从私欲而行的人，但我们信徒是与此相反，我们要在至圣的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并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直到永生。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父，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也是保守我们的上帝。主啊，求助你的恩惠时常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道时常的来圣化我们，主你的圣灵时常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圣灵里祷告，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主你的爱中，仰望主你的恩惠，仰望主你的救恩，仰望主你救恩永生的盼望。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所以这封书信其实包括我们 看到从刚刚这简短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这书信里面其实充满了许多的张力，许多的对比。有两群人，有一群人他们是离弃上帝，他们否认耶稣，他们离弃真道，他们是顺着私欲，他们追求名誉，他们分门别派，他们破坏教会的合一。 而这群人的结局是什么呢？这群人的结局在第五节到第七节，犹大说这群人的结局是灭亡，是黑暗，是永火的刑罚。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为神所爱的一群人，他们为耶稣基督所保守，持守真道，并且常在上帝的爱中，并且享有共有的救恩，他们的结局是要蒙耶稣基督的怜悯，并且要得着永生。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有这两群人，我们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我们社会当中的确就充满了一些所谓这些不敬虔、随从私欲而行的人。那我想我们最近翻开报纸，我们都蛮多的消息都是讨论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我们刚刚上课的时候，同学也提到这个，就是突然发现哇，我们吃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多都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哈。那标榜是橄榄油，里面根本没有橄榄油哈，就是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东西，然后你才赫然发现哇，原来这么多的黑心食品，那我们已经都不知道吃了多少年。但是我想最让我们惊讶的或许是，原来人他有这么多的私欲，他可以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那他可以牺牲成千上万百姓的健康的福祉。那我想不单是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随处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全世界都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有许多的财富，90%的财富集中在5%、1%的人的手上。我们有许多人，我前阵子看这些报道，这个、香港许多人就是居住的环境是非常的落魄，这个他们的照片看出来就是住在一个像是太空房一样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是一个大概1坪大，所有人就挤在这样子一个公寓里面。那其实台湾其实也面对这个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社会学家也提出很多类似的看法，就是所谓的新贫阶级的兴起，虽然你有工作，但是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那这都是台湾也慢慢走向这个路子，就是公司虽然赚钱，但是薪资却越来越少。这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论是环境，是这些食品，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甚至是国际上许多包括战争，包括许多的饥荒、粮荒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中间看到，这的确当中充满了许多的私欲，充满了许多的不敬虔。而在这样一个私欲横流的时代，其实我们教会也很难置身于世外，我们也很难不受到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影响。犹大书将教会比喻作是一个城池，第三节犹大说，所谓我们有同得救恩的时候，同得救恩的时候，这个词其实不是一个很精确的翻译，它精确的一个比较精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所共有的救恩，我们所共享的救恩。它在原文叫做 Tes koines hemon soterias， 这 koines 就是一个团契，就是一个圣徒的团契，一个相聚，一个团契。它其实是一个政治学的用语，你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些古典希腊罗马政治文献，这个词不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这个 koinonia 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那我们必须要维持这个团体的团结，我们才能够抵御外敌，才能够成功的带给这个城邦救恩。所以要维持这个城邦永续的长存，这是共有的救恩，我们生命共同体彼此仰赖，那彼此建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救恩。那犹大提醒信徒必须尽心竭力的要为这个城邦，要为神的道来争辩。争辩这个字在原文其实也是一个军事的用语，现代中文译本将它翻译成征战，然后吕正中将它翻译成奋力的斗胜。为了生存，为了救恩，信徒必须要斗争，必须要保卫这个城池，保卫我们所共有的救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私欲横流的时代，犹大书第四节说，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人。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Haristuno， 它 它有一种秘密的暗地的渗入潜透，渗透到敌对阵营的意思。确实教会时常的不自觉的受到我们今天这些自私自利的文化的侵入，导致我们的眼目离开了十字架，我们不再相信背十字架与基督受苦是做主门徒的代价，我们开始追求一种实价，一种没有实价的荣耀，或者是用潘霍华所讲的，我们追求的变成是一种廉价的恩典。犹大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所谓偷着引进来的弟兄，他形容这些人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是不守本位的人，他们是随从私欲而行的人，否定上帝的结果，他们以自己取代上帝，并且寻求以各式各样满足自己的欲望，各式各样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犹大书十一节说，这群人走的是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就是一个记恨的道路，他看自己比别人重要，认为自己应当配得所有一切最好的，在有衣有食之外，他追求的是超过需要的丰盛。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认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需要，到底什么是欲望，而我们追求的常常是超过所需的欲望。但上帝教导我们祷告，是要我们为每日日用的饮食来祈祷，不是为满汉全席，也不是为山珍海味。上帝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上帝确实应许了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但是丰盛的生命并不是丰盛的财富，除非你认为财富就是生命，但是圣经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所以这个我们追求的不应该像这个该隐，追求的这些丰盛不是主所预备的丰盛。那其次犹大书谈到的是这个未力，这巴兰就往错谬里奔跑。当人不知足善离本位的时候，当人充满记恨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要为自己去抓取各样的利益，各样的丰名利禄，如同巴兰一样为利去做不合上帝所喜悦的事。因此自私记恨为自己的利益追求的时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群体的分裂跟群体的败亡。那这个可拉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为了自己，为了争夺自己争权夺利，他背叛了摩西，背叛了以色列的群体，造成这群体之间的一个争斗。所以该隐、巴兰和可拉代表的就是人的不敬虔，人的私欲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记恨，相互的争权和夺利，最终的造成的是一个群体的分裂和斗争。面对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黑暗势力入侵教会的危机，犹大劝勉信徒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并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并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这道是至圣的，因为它是一个源自上帝的道，上帝是一切圣洁的源头，也是一切神圣的源头，而这道也是圣的，因为它是造就圣徒的真道。这真道犹大说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而这真道如今也交付了我们。希腊文原文说，这真道是你们的真道，上帝已经将这道交付了我们，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道，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实践上帝的教导。犹大说，你们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里要注意的是， 犹大说的并不是一个个人性的建造，他说你们要在你这至圣的真道上造就你们自己，这是一个复数，你们要建造，这是一个建筑的用语，你们造就其实就是一个建筑建造的意思。那这个带我们回到这封书信的一开始，讲到这个共有的救恩，讲到建造这个城池，那我们就是要来建造一个稳固的城池。那我们怎么建造呢？他说你们要透过这个真道，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话语很重要，因为他教导我们要爱神和爱人。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建造教会，因为他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上帝的话语记在这个圣经当中，目的是为了要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可以得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指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量上的改变，我们常常想生命、永生的生命从短暂变成永恒，从、这个、一个有限的变为无限，但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量上的改变，生命指的是一个质上面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要改变，以致我们的生命具有神的性情，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We become participants of the divine nature。 那领受上帝的话就是要我们领受学习基督的样式，有基督的样式和荣美。上帝的话见证的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上帝的话我们要学习学像基督。而学像基督是什么？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最佳的典范。在他公开传道的三年多的过程当中，他时刻的与上帝亲近，也与人亲近，他四处的奔走，向以色列的同胞传扬天国的好消息，教导他们如何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并且医治他们各样的疾病，供给他们各样的需要，安慰他们的心，特别关照那些在社会当中的边缘人，特别是那些受到排斥的罪人和税吏。他招聚他们，他陪伴他们，与他们一同吃一同喝，享受团契的生活。耶稣爱这世上的人，甚至为他们舍了自己的生命。保罗当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时常的纪念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他说他为世人舍了自己所有，成了奴仆，成了服侍众人的人，成了最卑下洗脚的人。他愿意为世人而死，他舍了自己一切所有的，并且死在那最卑微最卑贱的十字架上。保罗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未曾顾念自己的事，而是顾念别人的事。他爱世上的人，他为世上的人舍了他自己的性命。而当我们每逢我们吃喝主的饼杯的时候，我们纪念的也就是这件事，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认识上帝的真道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基督就是上帝的圣言。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私欲横流的时代，上帝透过基督向我们说话。阅读圣经就是阅读神的圣道，就是阅读基督，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具有神的性情和样式，与基督一样能够爱神爱人。求神帮助我们时常透过圣经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充满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如此我们才能够建立基督的教会，如此我们才能够巩固神的圣殿，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其次，犹大提到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其实也时常的、祷告，向上帝祷告。那他也时常的教导门徒如何的祷告。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过程当中，耶稣特别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而在主导文的时候，耶稣也实践了他这个教导。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说，愿人都尊我们父上帝的名为圣，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目光，让我们的目光重新回到上帝的身上，重新回到上帝的旨意，重新回到上帝的国度当中。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不敬虔、充满私欲的社会，教会很难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就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每天从电视上、从网络上、从街道两旁林立的招牌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不断地教导我们，不断教导我们就是如何的来提升自己，如何让自己更有品味、更有魅力、更有财富、更有名利。但生命的丰盛不在乎家道丰富，而在于有份与上帝的性情和上帝的生命。因此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目光远离我们自己，转向上帝和上帝的国度。在新约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类的祷告的例子。那我们刚刚提到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要为神的国、神的义来祈求。那在保罗书信当中，其实也有许多的祷告。那每次书信的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为着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他们的信心、爱心献上感恩。他也时常的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使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有所成长。而保罗也时常在整封书信的末了的时候，他也提醒弟兄姐妹，你们要为我来祷告，为我的国度的事工来祷告。保罗盼望看到的是众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彼此的相互扶持，彼此的相互的带导。而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大书在这边说，你们要在圣灵里来祷告，因为圣灵是内住在团契当中，圣徒的相聚就是圣灵的团契，就是圣灵的居所。而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要来纪念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是要来顾念教会的需要，就是要来顾念神国度的需要，就是要来思念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心意。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私欲横流的世代当中，上帝呼召我们，要我们将我们的眼目重新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在他的国度、在他的教会、在弟兄姐妹的需要当中，也在圣灵的团契当中。第三，犹大提到说，你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说，我们要透过上帝的圣道，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并且要透过圣灵的祷告，保守我们藏在上帝的爱中。这句话是整封书信的最关键的一节经文。这也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经文20到21节，其实唯一真正带有动词的一节经文。犹大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但我们如何能够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呢？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要透过神的圣道和祷告。神的圣言和祷告是我们持守教会全体能够持守在上帝爱中的唯一的方法。保守这两个字在这封信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你可能会问说，诶，你怎么知道这是重要关键字？那有理由。第一个是这个书信的一开始，你们如果读第一节，其实他就提到这个字。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写信给被召在父上帝蒙 爱并且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整封书信结尾的地方他又再次提到这个字，在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犹大说，那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这上帝是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上帝。那前面提到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所以这整封书信前后都提到这个关键字，我们之所以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因为上帝并耶稣基督已经保守我们藏在他的里面，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之所以能够保守我们自己，是因为上帝已经保守了我们。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我们心中运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同在。因此我们能够在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圣灵当中彼此的相互扶持。如此面对这样一个不敬虔、私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能够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在这爱中是没有不敬虔的私欲所流露出来的记恨，也没有对名利的渴望，更没有分门结党。因为上帝的爱是不自私的，是不自夸的，是不张狂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最后犹大提到说，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当我们栖身在上帝爱中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里的怜悯指的不外就是耶稣基督所要给予众圣徒的救恩。怜悯跟救恩这两个字其实在圣经当中常常是连着一起出现的。那这边其实这个怜悯指的就是最终最末上帝基督要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富的恩典，这样一个救恩的恩典。那其实这句话又带我们回到这封信的开始，谈到我们所共有的救恩。当我们透过圣言和祈祷将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爱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确据，我们就有盼望，深知我们最终必要得着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救恩和他的永生。当我们透过圣道和祈祷将我们放在上帝爱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确据和盼望，知道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怜悯、他的救恩和永生。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保守我们的上帝，他必要将我们保守在他的爱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同享那共有的救恩。上帝保守我们是透过他的圣道，也透过圣灵的内住，叫我们时常能够聆听他的话语，学习基督的样式，懂得爱神和爱人，也叫我们时常能够在圣灵当中祷告，能够纪念弟兄姐妹的需要，以致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若非如此，我们很难抵挡这黑暗、不敬虔、私欲横流的时代。这些黑暗的势力就像偷着进来的奸细，带着记恨、名利、结党，导致城池的败亡。而唇寒齿亡，没有教会也就没有圣徒，失去了合一也就没有救恩。合一是必须的， 教会也是必须的。我们若要得着这共有的救恩，我们就要常将自己保守在上帝的爱中。我们需要这个共有的救恩，我们需要将自己时常保守在上帝的爱中，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圣礼，这些无论是敬礼啊、敬礼、圣餐礼、婚礼等等，我们都希望这些圣礼是能够在众弟兄姐妹面前来施行的圣礼。那为什么要在众弟兄姐妹面前？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 来到众人面前，站在这个台前，我们要告诉众人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需要家人，我需要教会的爱，我需要教会的关怀，我需要教会的怜悯，我需要教会的教导。而教会的责任就是要照顾他的羊群，喂养他们，保护他们，爱他们。个人的得救需要教会的得救，而教会的合一以及教会共有的救恩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委身，谨守遵行他的话，效法基督，活在圣灵的团契当中。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本于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是耶稣基督保守我们藏在他的爱中。但愿这圣三一的上帝，我们父天父上帝，时刻的保守我们，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也愿耶稣基督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时常激励我们，也愿圣灵的团契常相左右，好像我们能够长远的活在上帝的爱中，直到见主的面目，直到见主面的日子。Amen。
我们感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勉励哦，我们要请院长来为我们做主导。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把你的话